我们刚刚谈到圣灵充满的效果可以胜过罪的力量。主耶稣曾经应许他来要给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信耶稣受洗已经有基督生命在里面，但有些人的生命并没有丰盛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生命更丰盛？就要被圣灵充满。看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十八节，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十八节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这里提到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但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，为什么有的人受了洗已经从神生，也受了圣灵还有犯罪呢？原来这个翻译不是很正确，这应当翻成凡从生的必不恒常犯罪，也就是说他会悔改，他不会常常犯罪。那从神生的人他会保守自己，魔鬼就不会害他，没有办法害他。这个是圣灵充满一个效果。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他有丰盛的生命，所以他可能有时候会犯罪，但是他不会常常犯罪，他会悔改。那么这个罪根据第五章的第十六节书记的说有两种，一种是追属的罪，一种是不追属的罪。那从神圣呢，他不会常常犯罪，当然是属于这一种不追属的罪。虽然不追属的罪他也不常犯，他会悔改。那么追属的罪呢，千万犯不得。亚当夏娃出三恶果，出一次就被赶入眼，他没有接触第二次就被赶出来，因为他罪相当严重。有一天犯奸淫，传道问他说：“听到你犯奸是真的吗？”他传了一次而已呢，一次就过了，你还想犯第二次啊？有的罪一次就过了，就太惨了，就好像亚当夏娃出三恶果，一次就被赶入伊甸，没有办法出第二次。那这里谈到凡从神的不会常犯罪，他会悔改，当然这个是属于不追随的罪。虽然这个罪不很严重，他也会懂得悔改，他不会常来犯。所以说圣灵充满，他有更丰盛的生命，能够胜过罪的诱惑，魔鬼就没有办法害他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决定生活的，亚当的生命过着亚当的生活，一个在基督里面重生人有新的生命，才能过着新的生活。所以说生命决定生活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刚刚讲什么是基督里的人呢？基督里的人就是受洗归入基督里面，在生命上跟基督联合，而且呢活在基督里面，在生活上跟基督一致。这种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就是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了。他的思想、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都已经变成新的。思想决定一个人的言语跟行为，所以真理第一章说耶稣你的心胜过耶稣一切，因为你一生果实从 由心发出来。所以在基督里面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跟旧术没有关系，因为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了，连带的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都已经改变。有新的生命才有这个效果， 所以说生命决定生活，生命更丰盛，他所表现的生活更合于神的主意。看以弗所书第十章二十四节，以弗所书第十章二十四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亚当夏娃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但到后来犯罪，就疏弃神的形象。我们信主人在一处重生，就是在一处被神所创造，也就按照神的形象被造。什么是神的形象呢？就是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真理的就一个形容，真理的仁义跟真理的圣洁。为什么用真理来形容？因为神的要求跟人不同，人以为你这个是好人，你所表现出义的行为在神看还不够，人认你一个圣洁的人在神看还是不够，所以就用真理的来形容啊，真理的仁义，真理的圣洁，就是说神认为的符合神要求的仁义跟圣洁，就神的形象。我们灵修的课题就是让里面有神的形象啊。这个看加拉太书第十章第十九节，加拉太书章十九节，我小主啊，我为你们在说生产诸苦，主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保罗对信徒说要让基督成形在信徒心里，这个是他牧养的目标，也是我们灵修的课题，要让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完成。这个也就是神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。一个人有了新的生命，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他神的形象就很自然的能够形成。那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，说我们谁的样式，看马太福音章二九跟三十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先看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耶稣这边来能够得安息。这里的重担就心里的重担，心里的愁烦忧伤痛苦，这个是心里的重担。那有这种重担人来找主耶稣能够得到安息。的确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已经得到安息，他内心充满喜乐平安，但有些人信了耶稣并没有得到耶稣所应许的这种安息，他还是有痛苦，还有愁烦，还有忧伤，还会嫉妒人，还看不起别人，还跟人竞争。为什么这样？二十九节，我心里如何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所以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为什么有的人信了耶稣没有得安息？因为他只有踏出第一步到耶稣这边来信耶稣，没有踏出第二步。第二步是二十九节所说的，耶稣说我的心里如何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做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单单信耶稣踏出第一步，没有随主的样式，没有踏出第二步，还得不到安息。耶稣心里是如何谦卑的，我们如果随耶稣这种如何谦卑，我们才真的安息。一个如何谦卑的人跟神没有计较，跟人没有计较。什么叫跟人计较呢？ 遇到苦难埋怨神，神啊你怎么给我这样，神啊你怎么不给我那样，就变成计较。那么一个说谦卑人对神没有计较，顺服神的安排，不会埋怨神。好像亚伯遇到很大的苦难，他还要赞美神，他跟人没有计较，他顺从神安排，所以他心是平安的。当他的太太说你还处所的纯正吗，你不离开神其属际更好吗，他说你说的话好像一面的妇人，我们从神领受祝福不应当接受灾祸吗？福气是神给的，灾祸是从神那边来的，都应当接受，不要只有接受祝福啊，拒绝灾祸，都有神的主意在里面。一个若谦卑人，他跟人没有计较，所以他的心里是平安的、喜乐的。跟人没有计较，因为跟人没有计较，所以跟人没有仇恨，所以他心里是平安喜乐的。一个心里若谦卑的人，跟神没有计较，顺从神的主意，一切安排，跟人没有计较，凡事让步，这样他的心里住的人会有平安。那二十九耶稣说要负我的恶，以色列国的恶是赎住刑，一个恶挂上两头这个牲口。我们可以参考过年后书六章十六节，过年的后书六章十六节，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，不要同一恶，言不有什么相交呢？后面和你有什么相通呢？啊，这里说我们跟不信的不要同一恶，啊，因为犹太人、犹太国的恶书一个十字形，挂上两个牲口，那两个牲口同一个恶，就同一个方向，走同一条路。那这边说我们跟不信主不同负一个恶，我们跟他不同一个方向，不走同一条路。然后说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黑有什么相通呢？是不相交的，不相通的。啊，看回来马太福音刚刚所看的第十一章，十一章的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当负我的恶，随我的样式。”耶稣说这个是我的恶，不是你的恶，是我的恶。因为是我的恶，你跟我一起负这个恶，你就能够学我的样式。因为三六节说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个是主的恶，不是我们的恶。两头牲口同负一个恶，就两头牲口的力气 不有时候不平均，有的可能这一头比较强，那一头比较虚弱，但没有关系，因为同一个恶，所以有一头更强的跟同一个恶，你不够的力气它会补满，因为是同一个方向，哎，同负一个恶，所以它会补满你的不够。这个是主的恶，主的力量比我们更强。假如我们主有三分的力量，主就要补满七分；假如我们有五分力量，它才补满五分，因为我们是同跟着同一个恶，而这个恶是主的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跟着他走而已。只要你跟着耶稣走，你的不够他会补满，所以耶稣才说这个是我的恶，我们要随着样式，所以我们心里就安息。而且他说我的恶就容易，为什么容易呢？因为有他的帮助。如果没有主的帮助，我们就去负的恶怎么可能？因为这个是主的恶，我们跟他走同一个路，而且他会帮助加人力量，所以变成轻省的。我们可以参考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都难守。这里说他的诫命不都难守，因为有主的帮助，所以我们学主的样式，如何谦卑不是很困难，因为有圣灵的帮助。保罗他也说他靠着主耶稣给他的力量，他什么都能够做。我们看腓立比第四章十三节， 腓立比第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这个有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他靠着那给他力量，都什么都能做。靠主的力量，要记遵行主的教训，很不容易。如果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就能够做。所以说，被神充满，有主的帮助，主加添的力量，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学习主的样式。再看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，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，七章二十四节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脱这脱离这起死身体呢？二十五节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了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了罪的律了啊！保罗在罗马书七章，他说他很痛苦，很软弱，他想行的善行不出，他不想行恶又去行出来，所以他说他很痛苦。谁能救他脱离这个起死身体呢？后来因为蒙主的拣选，情况都改变了，所以他感谢神。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，靠自己不能脱离罪的捆绑，靠耶稣基督能够脱离罪的捆绑，就可以不必再犯罪。所以我们要胜过罪的力量，我们要学习主的样式，需要改变生命，需要被神充满。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，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三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的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住住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顺从肉体活的必要死，什么叫顺从肉体？在罗马书八章从五节开始就提到，随从肉体人体的肉体是，然后说体的肉体就是死亡，就是以神为仇。那刚刚所看的书在又说，若顺从肉体活的必要死，什么叫顺从肉体？什么叫体的肉体？肚子饿了要吃东西，按照正常途径去拿到出的东西，这个不算体的肉体，情欲，这个是身体的需要。如果为了得到出的东西去骗人，去抢人，去偷人，不按照正的途径，违背神主意来达到你的目的，这个就体贴肉体，顺从肉体，这个是死亡，这个、以神为仇。那你长得要结婚，这个是身体需要，如果按照正常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，这个是神所悦纳的。如果为了放纵肉的情欲，跟自己的配偶之外一个不同的异性去交往，就所谓的婚外情，这个是体贴肉体，顺从肉体。所以什么叫顺从肉体，什么体贴肉体？不管什么行为违背神主意，就是顺从肉体，就是体贴肉体，这个是死亡。那怎么样才不顺从肉体去活呢？就靠圣灵去制服身体的恶行，靠圣灵制服这些恶行，就不会去顺从肉体活，这个是就永远活在基督里面，不会死亡。我们可以再看哥林多前第九章二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我受攻克己身，叫身乎我，恐怕传你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保罗到处传福音，他很害怕，他传给别人，别人得救了，自己反而被弃绝。如果没有守主的教训，就是会有这个结果。所以他攻克己身，叫身乎我。一个圣灵充满人，对试探特别敏感，所以保罗才说他要攻克己身，叫身乎我，免得福音传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被弃绝。有的人对魔鬼试探很迟钝，可见他没有被圣灵充满。一个圣灵充满人，他就很警醒， 站在正经来做成多的功夫。腓立比二章十二节那边所说的，保罗告诉我们要恐惧战争，做成得的功夫。一个圣灵充满人，他对魔鬼试探特别敏感，他会很谨慎、很警醒，防备魔鬼的试探。就好像保罗，他下一个决心，公共己身，叫人服他。在以弗所书的二十七章，他们又说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你给魔鬼留地步，魔鬼就从那边来攻击你，就好像犹大。为什么魔鬼不找别人，要找犹大来卖耶稣？圣经说，因为犹大常常输拿钱袋的钱去花用，叫做挪用公款呢。因为犹大贪了钱财，他就管钱财的啊，常常偷拿这个钱去输用，所以魔鬼就找到他这个最好的人选。他不找别人，找犹大，因为他给他留地步。所以在有所说的二十告诉我们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你有什么样的缺点不改变过来，这个变成魔鬼的地步，他由那个地方来引诱我们。有的这个男女关系啊，不是很谨慎，跟异性这个啊太接近，距离太接近，这样会给魔鬼留地步。以前就总会在光荣那边时候啊，我住在三楼，好像是三楼，就是神学生宿舍的旁边那一间哦。那个是一个日本书的一个很大的房间，有四个榻榻米啊。二十多年前，大概二十多、三十多了啊。那因为那个旧总会已经盖好三十年以上啊，我一直住在那边。有时候有一些年轻的姐妹要来跟我谈道理。那如果是夏天没有问题，因为夏天窗门都打开的。如果是冬天啊，我就会把这个窗门关紧。那假如有姐妹来叩门要进来跟我谈道理，如果冬天的话，我会先把这个窗门打开，虽然会冷一点，打开让她请她坐下来，那保持一个距离谈。假如窗门没有打开，关着，那神学生要去洗手间，一定会从那边经过。他听到里面有男的、女的两种不同声音，而且又窗门又关着，里面在做什么？他看不到，乱猜，心里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。虽然我们没有什么，但是别人啊不以为这样。如果没有什么，为什么窗门不打开？为什么关着呢？难免会给人疑问。就所谓的瓜田底下啊，为了避免这个不下疑问怀疑，我就把这个窗门打开，然后保持一个距离来谈话啊。我们当传道有时候会跟那些异性接触，尤其教会有一些姐妹还爱慕道理，她可能有时候会来传道房找传道谈谈道理，甚至有什么疑问她会提出来问，生活上有时候问题会提出来问啊，跟她交谈。假如有这种情况，我们应当啊把这个窗门打开啊，然后把这个距离跟他谈。最好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场更好。啊，比方说不久之前我们总有一个办事员，胖胖那个，尼龙基传道的主耳，那叫什么？雅珍他有一个俗气，常常泡茶啊，泡茶因为茶比较冷啊，那喝的太多了，这个皮肤会过敏啊。他说你皮肤过敏喝咖啡就好了啊，因为咖啡比较热啊，那个茶比较冷啊。那我的经验是这样啊，如果你茶喝太多了，你感觉好像会反胃啊，就太冷了啊，喝一杯咖啡就好了啊。咖啡喝太多喉咙会痛，太热了，要喝几杯茶就好了啊，就中和一下啊。然后告诉他说你皮肤会过敏啊，茶喝太多了啊，我可以请你喝咖啡就好了。那么你要另外带两三个来啊，不是一个人来啊，通常他都叫带罗传道了，还有别的传道啊，两三个一起来，不要你单独来。我们要这样避免一切不需要误会啊，保住距离。对这个魔鬼试探，我们也不要给他留地步，我们也很敏感。那一个圣灵充满人， 他很自然的会这样谨慎自己行为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。圣灵充满也会胜过魔鬼的试探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十天受魔鬼试探。耶稣被神充满，然后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接受魔鬼数天的试探。后来耶稣胜利了，我们看十六节，路加数章数节，先看十三节啊，十三节，路加数章数三节，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十六节，耶稣满了神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路加福音第十章从一节以下记载耶稣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，一共有三个试探。那这三个说耶稣胜过了。十三节说魔鬼用完各样试探之后暂离开耶稣，三处都打败了，魔鬼还不甘愿，是暂时离开，不是永远离开，他好早期以后还会再来。那为什么这三位耶稣都能胜过魔鬼试探？一个原因，他圣灵所喜，每次说他要用圣灵的话胜过他，圣灵他的武器，圣灵话说他武器。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圣灵充满，有力量胜过他。所以第一节就讲他被神充满，十六节又讲他满有神的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字上传遍了四方。所以我们胜过魔鬼试探，我们一定要被神充满。看到132面，在生活上以神为中心，就圣灵充满的表现，也就是战胜试探的秘诀。耶稣胜过魔鬼试探，根据路加四章四节、八节、十二节，他都引证圣经话的胜过魔鬼，因为大家熟悉圣经。所以他随时可以备用，我们也要常常读圣经，圣经所习，遇到试探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提出这些话来胜过魔鬼试探。再看雅各书第四章七节，雅各第四章第七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。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跑。耶稣因为他顺从神的话，用神的话做武器来跟魔鬼打仗，结果他胜利了。那主耶稣他所带导的，向天父所带导的，是要我们能够胜过试探，而不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啊。这个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主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耶稣在婚礼祷告时候，他为我们向神祷告的，不是求神给我们脱离世界，是主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就脱离魔鬼的试探，不是脱离这个世界。有些宗教他们为了要修养，他们把自己的庙宇盖在山上，离开这个城市啊，因为承受很多犯罪的机会，很多诱惑试探，所以为了保守圣洁，他就把他们寺庙盖在山上，在那边修养。这种信仰是很消极的。我们的会堂当年山上也有，偏僻地方也有，但我们好多会堂盖在大城市。我们的亲戚朋友好多没有信主，我们同事同学也是一样，好多没有信主，我们跟一起生活。假如我们把自己的会堂盖在山上，跟这些长寿的人脱离关系， 不跟他们在一起。虽然可以保守自己不跟他们走一条路，但是我们怎么能有机会把他们带来信耶稣呢？我们怎么能给他看出信耶稣跟他有什么不同呢？怎么给他晓得信耶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所以耶稣替我们带祷，不是求天主叫我们脱离世界，而怎么深入世界里面去。虽然在世界跟他不信者一起生活，我们没有受影响，我们没有受污染，我们还能把他们从那边救出来，就是说在罪恶的场所里面生活，我们还能够很积极的表出基督的行为，发出光来荣耀神，而且把他们带到教会来。所以我们所怕的不是怕遇到试探，而是怕遇到试探说胜不过他。只要能胜过他，试探对我们反而好，因为受了考验，你心里才会长进。有一句话说，风不摇树不倒，一棵树栽下去有时候有小石子不能够扎根，那么风吹时候这个树就摇，摇的时候连根部也动一下，那么那个小石子会移开一下，它就扎根。所以风越吹树越摇，这个就更牢更坚固。我们发现山高山上的树虽然不很高，但是它很坚牢，因为山上有强风，为了抵抗这些强风，它很助人，根会扎得很深，而且扎得很广。海边的树也是一样，我去过澎湖，那边有一个跨海大桥，那么那边有一棵榕树，然后分成两行，那个根扎下去就一棵榕树长出来，有十两行有22棵，是同有一棵榕树的根生出来的22棵树。有人发现，在那个榕树对岸海的对岸那边，挖到了榕树的根，那附近没有榕树，只有那一棵树而已。那个海很宽，那个桥很宽啊。那么远的地方的根，既然经过海底往对岸去扎根，因为那个历史已经很久，几百年了。海边的风很强，如果它为了生存没有这么样扎根，它没有办法生存。所以风越吹，这个树越老，因为为了生存。温室里培养出的花木不堪一击，因为它照顾太好，照顾太好，生命不够强盛，没有办法胜过意外的这个考验。那么野生的花木，它因为从它有生命的那一天开始，就不但受天然的这个考验，自然很多现象的这个考验，所以它生命就比较强盛。一个信主人如果没有经过任何苦难、任何的试探，他信心的根不会扎得很深，灵性也不会长进。所以我们所害怕的不是遇到试探，而是怕不能胜过试探。就让学生不是怕考试是考不好，怕考不好不是怕考试，如果怕考试成绩都不会进步。如果为了怕考不好，他会努力用功去准备，那么他就会考得很好的成绩，他的成绩就进步了。而且经过这个考试，他还能够发现自己哪一个科目需要加强。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3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13节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叫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不叫名叫试探，这个翻译不好。不叫名试探，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试探，不要遇到这个试探。其实这个不可能，主耶稣就得遇到试探，我们怎么能避免试探呢？这里有几种翻译可以做参考。身文理一本翻成误导日事，就是说 不会引导我们进入苏丹里面去。虽然可以遇到，但是不要进到里面去，进到里面去就陷到里面去了，不能够从那边出来了。你就一本翻成领我们不要进入树幼，新一本翻成不要让我们陷入树的艺术的一样，不是叫我们脱离树上避免树，而是说遇到树的时候不要被带到里面去爬不出来。所以我们所怕的不是遇到树，而是怕生不过它。只要你能胜过他，不要陷入里面去，那苏丹反而对我们有帮助，考验信心，让信心更长进。主耶稣自己也遇到很多苏丹，我们怎么能避免？看希伯来第四章十五节，希伯来第四章十五节，四章十五节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太常凡事说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这里说我们的大祭耶稣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为什么？因为太常凡事说试探，他也说很多，他与我们一样，可是我们有试探呢、啊。耶稣常常说说是与我们一样的，我们也是常常受试探的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遇到苏丹能够胜过苏丹，没有犯罪，因为他被神充满。所以我们不要刻意求神给我们避免苏丹，而是说求神保守我们胜过苏丹，那我们就需要被神充满，圣灵充满有力量，生命更丰盛，我们才能够胜过苏丹，才不至于因为败于苏丹之下而离开神。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果效。我们已经谈到圣灵充满的两个果效，第一个就是胜任圣功，能够为主过做更美好的工作；第二个就是战胜罪的权势。我们现在看第三个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一个有恩数的人不一定有果子。我们有时候会想，有恩数就是说神喜欢我，听我的祷告才能有恩数啊。那既然神喜欢我，给我恩数，为什么我没有果子呢？我不能有好的行为表现，神喜欢我吗？神能给我有恩数吗？有时候有这种错觉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我们从圣经看出来，一个有恩数的人不一定是有好的行为的。我们看一些圣经来了解这个问题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。第五节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。第六节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。第七节，以致你们在恩数上没有一样不及人，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。作为保罗对哥林教会说，哥林教会得到很多安慰，很多恩数，而且说他恩数没有一样不及人，可见哥林教会有好多恩数的。但是哥林教会信仰非常败坏，从第一章开始保罗很多责备的话，有这么多恩数，但是行为很败坏。我们看三章第一节，过了前书三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。第二节，我说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候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第三节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有极度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树的样子行吗？把他在这边说，哥林教会不属肉，不属灵，很属肉体，还是婴孩，没有长进。在第一章那边说，他们因素没有一样不及人，好多好的因素，但是他们的行为信心都没有成熟。我们可以再看哥林前书三章第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第一节，我若能说万人方言，并天主话语却没有爱，我若成了明的罗想来拔一般。第二节，我若有先知讲了诸能，也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第三节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，仍然已有无益。保罗在这边说，假如他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因为每个人的灵性有不同的层次，方言不一定有一样内容。那保罗他说，我假如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我有很高的这个属灵的成就，能说过人万言，而且又能够说天的话语，没有爱没有用，好像明的罗响的巴一样。明的罗响的巴有声音没有生命，没有用。第二节又说，假如能够做些讲道，又明白过奥秘，又明白过属灵知识，又很强信心，能够叫这个山移到那边去，哦，这个信心太强了。但是假如没有爱，也算不得什么。第三节就说，假如把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人叫人焚烧，没有爱，也已有无益。所有的周济穷人，我自己没有留下一分钱，全部给穷人了，甚至于把自己身体叫人焚烧舍命了，这个不都很大的牺牲行为吗？但是他都还没有，这个仍然没有爱的话，就叫无益。有的人的行为好像爱的行为，但是他动机不对。有的行善是为了得到他的虚名，为了让大家的尊重肯定而已，不如真正一个很单纯爱的动机去做。所以作者虽然把所有的都分给穷人，甚至于生命都舍弃了，也不一定有爱啊，这没有用。我们从以上的几节圣经看得出来，有恩数的人不一定会有果子，行为跟恩数两回事。那为什么有恩数的人不一定有好行为呢？因为恩数是圣灵按照主耶稣分给个人的，果子是每个人要结出来的，就是灵修的一个课题啊，一个是灵修，一个是工作。为了工作的需要，神给的恩数是神家的主意分给大家的，但是行为果子是自己应当表现的。我们又可以从圣经看出来，有恩数的人不一定能够得救，恩数不是得救保障。这个看路加第十章十七节，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服了我们。十八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神一样。十九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抽的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。二十节，然而不要因为鬼呼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的欢喜。耶稣的门徒奉耶稣一边赶鬼很高兴，回来向耶稣报告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，然后又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所以你们可以一边赶鬼，没有一个能力，没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害你们的。但是不要因为鬼呼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。假如鬼呼了你们啊，你们没有好心的表现，不能得救，名没有记在天上有什么用呢？反过来说，你现在没有什么恩赐，但是你有好的行为，你那名记在天上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们从耶稣的话了解，有异变刚才恩赐能力的也不一定都得救，也不一定都有好的行为的表现。所以说恩数跟行为是两回事。再看马太第七章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， 凡称我主啊主啊人不能多进天国，唯独尊的天主义的人才能进去。二十二节，当纳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二十三节，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说审判时候，很多人对耶稣说，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不奉你的行的异能吗？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你们，从来不是今天才不认你，我从来不认你们，就已经关了一段时间了。他说，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因为耶稣说，不是能称耶稣为主都得救，要主的天主义才能够进去。那么这些人虽然奉耶稣名传道，为主做很多工作，也能够医病干鬼，能行异能，有恩赐，但是耶稣说，你们是作恶的人。我们从耶稣的话了解，一个有恩赐的人能够医病干鬼，甚至热心道主为主做见证的人，不一定的好行为，不一定都得救。主耶稣这一段话是对传道人为主工作的一个提醒。所以假如当传道以后有真同工，能够医病赶鬼，能够行神迹，而且到处建立教育引导环境，信耶稣，不要有一种错觉说我一定得救，神喜欢我才有这么多的恩赐，这么大的能力啊，那我还不得救吗？这样想是危险的，因为有恩赐的不一定有好行为，不一定有好的这个灵修的功夫，所以他也不一定得救。因为圣灵和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，他不是得救保障。我们可以看以弗所第书章十一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属于者，他所述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十二节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边说，教会有各种不同恩赐的人来做各种不同的侍奉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神为了建立他的身体，为了建立教会，就把恩赐分给个人。那么这有恩赐能够为主工作的人，不一定都有好的行为，不一定有好的灵修。所以说恩赐不是得救的保障。我们刚刚谈到生命决定生活，生命不同就有不同的这个行为的表现啊。这个在马太福音三二节主耶稣讲过的话，心里所想的嘴就说出来，行动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改变生命，我们要变成充满，才能够这个圣灵果子好的行为的表现。那主耶稣说，又说常常在里面的就会多结果出来。我们要常常在主跟主联合，我们才会有结出更多的果子来。那关于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因为书卷已经不够，这个就留在下面啊。加拉太五章二十二节、二十五章那边提到圣灵的果子的九种形态啊，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一次。